好，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晚上的这堂课，腓立门书导读。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8首。因为刚刚传道在后面，我觉得以后再唱它就结束了，所以我现在再来唱一次18首。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圣带领，让我们很顺利平安的来进入我们晚上的课程。这次传道要上2卷这个经卷，就是腓立门书跟犹大书。那今天晚上这堂课先来谈腓立门书。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好，我们先来讲概论。在讲概论之前，我们先将腓立门书读过一次，只有一章，总共有25节，我们一起把它读过一次。那我们轮流读，弟兄读2节，姐妹读2节，弟兄读2节完之后，姐妹就接着读，这样轮流读，还有休息，比较不会那么累。好，换到了，圣经都换到了。好，弟兄先读了。好，1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3节，5节，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7节，第九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十一节，十五节，十七节，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二十节，来。二十二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安。二十四节，好，感谢主啊！我们将腓立门书读过一次哈。那腓立门书的主题是爱心的代求，爱心的代求。作者就是保罗了哈，保罗啊，这是保罗啊，首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啊，他与提摩太啊联名所写的哈啊这一封书信啊，目的啊就是啊要为啊。啊，这个阿尼西姆哈、啊，这个人啊，来替他的主人啊来求情。好，那腓立门书啊，跟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这四卷书啊，称为狱中书信。为什么称为狱中书信？因为就是保罗哈、啊，在这个监狱啊，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啊，所写的书信。所以称为监狱书信。好，在新约当中啊，新约啊有27卷嘛。好，那就有13卷啊是保罗所写的哈、啊，所写的书信。好，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啊，又分为哈、啊、教会书信与个人书信。教会书信就是写给教会的。好，那个人书信啊就是写给哈、啊、个人哦 这个私人的信函。好，那腓立门书啊就是哈、啊、这个个人书信啊个人书信。好，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啊又有这个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啊，教导啊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啊怎么哈、啊、来牧养教会啊，比如说啊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啊，那个啊也称为是哈、啊、这个教牧书信啊。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哈、啊大概啊可以这样分了哈，啊这个教会书信啊，个人书信啊，教牧书信哈、啊，这个狱中书信啊，大概让我们了解一下哈、啊。好，那保罗写这封书信哈 的这个对象啊就是写给腓立门的哈 所以是这个私人的一个信函哈、啊。那腓立门呢、啊，可能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根据使徒行传的19章那里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就是带领啊腓力门来信主了。那后来啊，腓力门就成为哥罗西教会一位很虔诚的信徒。那可能他们家也成为聚会的地方，那可能他们家也以后也成为那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啦，所以他们家就是教会。好，我们看第五点好，写作动机保罗写这一封个人书信写给这个腓力门目的就是要为腓力门他所逃跑逃走的这个奴隶阿尼西姆来求情。那这个阿尼西姆为什么会逃走，从他主人家中逃走这个书信当中也没有很明确的说他因为什么原因逃走了那有些这个学者他们研究他们推测了，这个是推测了可能这个阿尼西姆可能就是偷了他主人的这个财物然后逃走了。我们看十八节腓力门书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从保罗替阿尼西姆求情，他跟他的主人这个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力门说如果他亏负你什么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就是说他必偿还了，他必偿还。所以根据这一节这个猜测啦推论不一定是这样可能他是偷了主人的财物逃走，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逃走然后逃到罗马不管什么原因，毕竟他就是逃跑了他从主人的家中逃走，对主人来讲就是一种亏损一种损失因为奴隶毕竟这个腓力门花钱买来的啦，他花钱买来的所以现在逃走了，就好像这个他的这个财产损失嘛当时的这个奴隶就是这个主人活的财产有生命的财产所以财产不见了当然是损失损失所以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偷主人的东西逃跑，还是说另有其他的原因逃跑这个对主人来讲就是一种损失一种亏损所以保罗才这边才说他愿意来承担愿意来偿还。那后来这个阿尼西姆就逃到罗马那当时保罗就是被这个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了有那个机会刚好这个阿尼西姆可以跟这个保罗接触了保罗接触，所以保罗就这个带领引领阿尼西姆来悔改归入耶稣基督。第十节这里保罗特别这样说说这个阿尼西姆就是他在困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所以就是保罗跟他接触之后来带领他来归向基督所以信主之后这个阿尼西姆对保罗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可能就在这个狱中当中来服侍保罗了来帮助保罗。那我们想说保罗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怎么还有人可以来找他他还可以跟他谈论道理，他还可以来带领他信主可能当时这个保罗这个被监禁就好比我们现在好像一种软禁一样他可以这个来接见这个客人人也可以去找他只是说保罗他没有自由行动的这种自由他被局限在这个地方但是外面的人可以来找他他可以来接待这个来找他的人所以这个阿尼西姆才能跟他接触，他才能来带领阿尼西姆来信主所以当阿尼西姆信主之后就在监里来服侍保罗，对保罗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保罗也是 觉得啦齁，啊，毕竟这个阿里西姆啊，他还是要回去面对律法，面对他的主人，这才合乎道理嘛。对啊，我们所讲的福音，这个就是道理嘛，就是真理。哦，那我们自己在讲真理，哦，我们说要实行真理。哦，那阿里西姆毕竟是逃走的奴隶嘛，哦，他毕竟要面对哦，哦，他的主人嘛，啊，面对律法，啊，法律了哈，所以啊，他哈就要啊，这个阿里西姆啊，回去哈，面对他的主人，面对他的主人，啊，回到主人那里去，哦，啊，那时候就趁着这个推基鼓哈，要带信到哥罗西，啊，因为保罗那时候也写一封信啊，教会书信给哥罗西教会，好，好，那趁着啊这个推基鼓啊，要带信啊回去哥罗西教的时候啊。那保罗齁就顺便写的这封书信齁，腓立门书给腓立门。好，那齁也让齁这个推基鼓齁跟阿里西姆齁啊一起回去。好，那让阿里西姆齁啊也带着齁啊这封书信齁回去他主人的家齁啊，回去面对主人，回去齁面对律法。好，那书信的内容齁就是齁为啊他齁这个啊，困锁中哈所生的儿子哈，啊，就是他属灵的儿子哈，用福音所生的这个儿子啊，啊，这个阿里西姆来代求，啊，恳求啊，这个腓立门啊，能在主里面啊原谅，来接纳阿里西姆哈，啊，这是啊这封书信哈，啊，写信的动机啦，啊，我们写一封书信都有动机啊，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啊？目的是什么？好，啊，好，第六点哈。啊特色，这封书信啊，是保罗哈所写的书信当中啊，篇幅最短的一封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啊，保罗有哈13卷书信啊，新约圣经27卷哈，他就写了13卷哈。好，这是最篇幅最短的一封信，但是啊，言短情长。对啊，虽然很短嘛，但是哈，情意长，言简，但是有力。对啊，啊，讲得非常啊，这个简洁哦，很简单，没有啰里啰嗦了，讲了一大堆，没有，讲得非常的简单啊，简洁有力的，啊，这也是保罗哈啊这个书信当中啊最这个没有神学色彩的哈。啊，一封书信，啊，因为是啊为这个阿里西姆求情嘛，啊，啊，保罗的书信呢，啊，当中啊，哦，这个就是因为保罗是当时啊这个法利赛人哦，啊，有名的这个律法师加马列哈，啊，门下的学生，啊，所以保罗哈，啊，的书信跟啊像耶稣其他的这些门徒啊，要彼得啊雅各他们哈，啊，他们是原本他们的职业是抓鱼的嘛。好，所以哈，哎，你看到那个彼得他们写的书信呢，啊，就比较生活化哈，啊，然后会比较哈用这一些哈啊生活的例子啦，啊，比喻啦，啊，这样哈，哎，但是每个人的特色哈，那保罗哈所写的书信呢，啊，就比较神学，特别啊这个罗马书哈，啊，就比较神学。啊，我们听到神学，我们不用害怕，啊，我不用害怕，啊。像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在神学一样啊，啊，我们大专之后我们就有这个大专神训嘛，啊，大专神训班，啊，大专神训班其实就是啊我们啊这个一种啊神学系统的一种查考跟追求，啊，什么叫做神学？啊，神学就是将圣经啊有系统的哈，啊，我们把它归类整理哈，啊，有系统的来教导，这个叫做神学啦，啊，比如说诶创造论，啊。啊，比如说啊，基督论，啊，比如说教会论，比如说末世论，啊，他把它哈，哎，有系统的哈，把它啊这个分别出来哈，啊，有系统的啊来查考来追求，这个叫做神学啦。所以我们听到这个神学的字眼哈，啊，我们不要害怕，哇，哦，神学哇，这个很深奥啊，不得了啊，哎，没有，我们现在就好像哈，啊，这个初阶的神学啊，青少年哈。啊这个圣经营，我们这个就是神学啦。好，神学没有那么奥秘，没有那么深奥，神学很简单， 怎么简单法？颠倒练，升学颠倒练怎么练？学神啊，啊，这样就对了，啊，神学的目的就是学神啊，对啊，我们来查考圣经，研究圣经，目的是什么？学神啊，效法神啊，哦，我们来学神学啊，不是说哦，不要绑自己，我圣经懂很多呢，啊，你懂吗？我研究非常的深呢，神学不是这个哦，好不好？啊，如果是这个，你看哦，外面啊，哦，那些外教派啊，不是很多神学博士吗？对不对？很多神学博士哦，但是很多神学博士他在教神学，但是他是不相信有神的呢，你知道吗？因为他把神当作一门学问在研究，他把神学当作学问在教导，就是这样而已，好吧？哦，神啊，不是让我们站着在研究的哦。神不是让我们站着在研究的，神是让我们跪着来敬拜的。好，我再讲一次，神不是让我们站着在研究的啦，神是让我们跪下来敬拜的。神不是在实验室找到的，神是在祷告室找到的。好，所以神学就是学神。好，圣经啊，就是神的话嘛。哦，那主耶稣基督曾说嘛，哈，我凡事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按照我的脚中行。哦，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现在前书不是后书，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对啊，耶稣基督凡事给我们留下榜样，啊，叫我们按着他的脚中行，跟着主耶稣走就对了啦，看着主耶稣就对了啦。哦，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不知道哈，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怎么做呢？我不知道怎么做呢？很简单，看主耶稣怎么做。如果主耶稣哈，他会怎么看？如果是主耶稣，他会怎么做？对呀，啊，圣经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嘛。我凡事给你们留下榜样啊，啊，叫你们按着我的脚，按着哈，我的脚中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传道，我不是以利亚，传道，我不是主耶稣，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哦，圣经告诉我们哦，雅各书五章啊，十七节、十八节那里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呢。什么叫做一样性情？跟我们一样哦，是带着肉体、有血有肉的人啊，一样性情的人。哦，以利亚做得到，我们要做得到吗？以利亚哈，祷告啊，求天不要下雨，天就三年零六个又没有下雨，他又祷告啊，天又下雨。对啊，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哈，做的比这个更大，对啊，好，所以神学啊，学圣经啊，神学就是学圣经，就是神的话嘛，目的就是学神，效法神。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看前半段哦，哇，保罗那么骄傲啊，啊，你们要效法我， 那为什么保罗敢这样讲？你们要效法我，因为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效法保罗就是在效法基督。因为基督告诉我们嘛，我凡事给你们留下榜样啊，你们要效法我啊。所以保罗就效法基督啊。那保罗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啊。那效法保罗不是效法基督吗？是啊，对不对？所以神学就是学神啊，就是效法基督啦。所以我们遇到神学不用怕啊，耶稣也曾这样告诉我们啊，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嘛啊，世上没有个完全人啊。那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要朝着哈那个完全的目标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就是这样啦。好，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学的目的吗？学神啊，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好，第一特那个特色哈，第二点哈，在书中表现了保罗处理事件的技巧和他仁慈的心肠。遇到事情能解决最重要的是技巧，处理事情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跟人家那个谈论一件事情，我们讲的都对，我们讲的都对哦，但是人家不接受。我讲错了吗？你没有讲错，但是态度很差，口气很不好。对，虽然你都讲对嘛，所以虽然讲对了，那个方法技巧也要对呢，是不是？有些时候讲什么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怎么讲啊？讲什么很重要吗？要讲对嘛，不能讲错嘛。所以讲什么很重要，但是怎么讲更重要。虽然你都讲对了，对不对？但是人家不接受了，有用吗？我们讲的就是让人家接受嘛。好，那个保罗写书信就是要请求这个腓利门嘛，请求腓利门接受嘛，接受他啊，请你接纳阿里西姆嘛，他的目的是这样嘛。如果写了老半天写了比如说篇幅很长写了一大本他看这个腓利门看了三天三夜看不完，有用吗？他到时候就不能接受，有用吗？虽然短短的一封书信很简短，但是腓利门看完之后欣然接受，对不对？最重要是他能接受嘛，最重要不是他写了多少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保罗非常的有技巧非常有技巧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方法非常的重要。一样嘛，我们读书对不对？读书要努力嘛，要用功嘛，但是要正确的读书方法嘛。如果你没有抓到那个读书方法，哇啊你齁哇很认真很努力比别人更加这个用功努力，但是哇这个事倍，但是功半而已嘛，对不对？对啊，你付出很多这个心力，但是没有什么果效原来你的读书方法错误啦，对不对？就没有果效嘛，一样嘛。我们跟人家谈了老半天人家不接受那个人跟他谈两句话而已，他就欣然接受，是不是所以这个技巧很重要这个是要属灵的智慧啦。属灵的智慧就是分析事情的这种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所以我们圣经上讲说智慧要做智慧人，属灵的智慧。聪明跟智慧不一样聪明跟智慧不一样很多人我们看到很聪明，对不对？速度的很高那平常我们经常会听人家讲，哎呀这个人那不是很聪明吗为什么做这种事情讲这个话很没有智慧对啊，很聪明但是讲这个话没有智慧做这个事情没有智慧，就是方法不对，没有技巧所以要属灵的智慧。所以保罗有属灵的智慧，很有技巧再来很有技巧，但是也要搭配后面那句话仁慈 哎，你很有技巧，但叫仁慈呢？如果你技巧很好，但是不仁慈呢？哇，你的技巧用到这个别的方法去了，对不对？哦，比如现在哦，有那个网络犯罪啦，你看啊，哎，那个都是很聪明的哦，弄得巧哎，对不对？哦，他这个技巧很好才能骗人嘛，对不对？如果他技巧很差，谁会被他骗？哈、哦，骗哦，骗得了，骗不了别人嘛，对不对？代表说他的技巧非常好，但是这个心不是仁慈的，心是邪恶的哈、哦。所以你看到哦，他哦哦有那个哈、哦、处理事情的技巧哦，又有那个、哦、仁慈的心肠。啊，这个心肠是什么心肠？啊，看《腓立比书》一章第八节，《腓立比书》一章第八节。腓立比书一章第八节，好，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这里也是保罗所说的，好，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了哈，说哈，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他们。他的心肠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肠啊，哦，心肠。所以哦，能用哦基督的爱，哦，用基督的爱，哦，来哦，再用基督的爱为内涵，哦，来运用那个技巧了。对啊，这个是才能帮助人，对人有造就的。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哦，是这个怀着这个不好的这种心意跟动机，技巧很好，哇，那会伤人的、哦，会伤人的。好、哦，所以你看到、哦、主耶稣基督啊、哦，在讲说啊、哦，哎，这个好的仆人呢、啊，啊、哦，说哈、哦，第一个是什么？良善、忠心又有见识，这么摆在前面，良善。良善放在最前面，良善、忠心、有见识。如果有忠心没有良善呢？对不对？所以良善放在最前面，良善、忠心、有见识。有见识是放在最后面哦，最后面。如果有见识没有忠心呢？有见识代表说，哇，他事情很会看哦，很会处理哦，诶，但是没有忠心呢。好，有见识没有良善，那更可怕，对不对？对啊，有见识哦，没有良善哦，那是不是更可怕？哦哦、所以这种心肠哦，仁慈的心肠就是良善嘛，哈、哦，那是非常重要的啊、哦。好，所以保罗哈。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他宁愿放下自己的地位跟权力。我、哦、一个人哦，要放下地位跟权力哦，哎，不简单呢，不简单。但是保罗把哈、哦、他的地位跟权力放下来，哦，用基督的爱啊、哦，基于爱的态度来请求腓立门啊、哦，也请哈、哦、这个腓立门哈、哦、用爱哈、哦、来接纳啊这个逃跑的哈、哦、这个奴仆啊。哦、因为他已经悔改了、哦、所以保罗用爱来请求，那也请腓立门用爱来接纳、哦、这是保罗的技巧，但是他是出于那个仁慈的、哦、他不是、哦、哇那个演戏的啦、哦、像那个主耶稣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前面都加一句话，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原文的意思就是演戏啦，演戏啦，演戏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假的哦，演给你看而已啊，对不对？博得你的同情啊，博得你的眼泪啊，对不对？哎呦，好可怜，哎呦，真的是很真心呢。但是那是骗人的哦，演技一流啊，哦，可以得到那个金马奖最佳啊、哦，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因为很会演，但是不是真的。好。所以这里哈、哦，保罗哈、哦，他是真的哦，他放下他的地位跟权力，不简单哦。好、哦，一般哦，有那个地位跟权力哦，他一定用那个地位跟权力来，来，兄弟们来，我跟你讲，我告诉你， 我命令你，你要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怎么样，那个叫做命令嘛，诉诸权威啦，用那个权威啊，那个权力要来压制人啊。很多人是不具有这种权力的，那有些人具有这个，在具有在这个权力威权底下是什么？口服信不服了，人没办法啊，你就是长官，没办法啊，你就那个权力啊，所以很无奈啊，口服但是心很不服，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啊，他放下那个地位跟权力啊，用爱啊，就是前面那个耶稣基督的心肠，神就是爱嘛啊。好，那也希望这个阿尼西这个腓利门也基于爱来接纳这个悔改的弟兄阿尼西姆。好，保罗甚至愿意代替阿尼西姆来还清这个债务，因为他讲嘛，他如果有亏欠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好，那保罗更对这个腓利门非常的有信心，这个是一种技巧他请求完之后他后面说什么呢？我相信你做得到，你一定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当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做？因为他跟你讲说你做得到，因为他相信你说，因为他跟你说我相信你做得到。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往正面的方向在走。如果你讲了一大堆说我怀疑你会不会去做，我很担心你会不会去做啊？你还在担心我，你还在怀疑我啊？好，那我就做给你看，你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我就是不要做，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跟他讲说你一定做得到，他会得到鼓舞呢。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做得到啊。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让你失望了，对不对？你这么相信我，当然我要拼给你看嘛，我要做给你看嘛，做不到也要做得到嘛。对啊，这个就是技巧，这个就是技巧。以后你们跟这个孩子讲话也是这样，孩子，爸爸相信你做得到，你一定做得到。这孩子一定会做到，因为我爸爸相信我做得到。如果你这样说，你做得到吗？我很怀疑呢，你做得到？你怀疑他做得到，他就做不到了，因为你怀疑他，你不信任他，连我爸爸都不信任我的，谁还会信任我？连我爸爸都怀疑我的能力，别人不会怀疑吗？对不对？这个就是技巧但是后面要加上那个仁慈真的真心的不是演技的不是演的是真的是这样好，所以保罗他对腓利门可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诉之以理这个有那个节奏所以保罗在讲话老实讲，他逻辑非常清楚。什么叫逻辑那个前后不矛盾那个条理分明所以我们要讲事情要把它讲清楚，沟通就是这样嘛沟通就是这样要很正确的表达你的意思如果你讲得不清不楚，别人也听得不清不楚嘛所以我们要正确表达我们的心意动之以情所以把那个权力地位放下来才能动之以情嘛如果他还有那个地位权力我是使徒呢我是带领你信主的呢，你是我洗礼的呢你阿公阿嬷你爸爸妈妈都是我洗礼的呢对不对？你这小伙子这样就是诉诸权力的嘛，对不对？你就不会动之以情了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对啊，当你有用情的时候，你跟他讲那个道义，他就听得进去了。好，再来诉诸于理，不要一开始就讲道理，一开始就讲道理你有理我有理人就是这样你有理我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有婆理，到最后大家都是歪理， 你别讲马达嘛，这个讲你口才很好，我口才也很好嘞，对不对？啊，辩才无语嘞，活死的我可以把它讲成活的呢，对不对？但是乱掰，要掰大家都会掰啊，管他是不是真的道理，反正就是歪理也是理嘛，好、啊，所以不能马上就把理拉出来。你看到、哦、他这个数之以理是最后面哦，第一个是动之以情，再来晓之以义啊，好、啊，再来数之以理，情理法了，好不好？先讲情，再来讲理，再来讲法。你看到、哦、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啊、哦。如果有情的话，有情就不会讲理，有情没有不会讲理啦。好，但人没有人情的时候，没有人情了，都没有人情了，好，就会讲理了嘛，对不对？好，当讲理都讲不通的时候，就讲法了嘛。来，我们上法院，上法院，哎，上法院，对不对？不是你讲我讲，我们上法院。啊，如果有理，你会上法院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情理法，啊、哦，所以法国也是用这种技巧嘛，啊、哦，动之以情，啊、哦，动之以情，晓之以义，述之以理，啊、哦，好，那个亚伯拉罕呢、哦，面对这个罗德哈、哦，他们不是那个牧人相争吗？哈、哦，创世纪十三章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嘛，啊、哦，牧人相争啊，好，那亚伯拉罕怎么处理？哦，他也是有技巧，跟这个保罗一样，哦，他也放下那个权力跟地位了。亚伯兰是长辈嘞，亚伯兰是把罗德带出来的嘞，对不对？啊，如果他没有把那个地位权力哦放下，他一定把罗德叫来，来来来来来，罗德来来来，啊，阿伯跟你讲，哦，阿伯嘛，伯父嘛，啊，伯父把你带出来嘞，伯父把你照顾嘞，啊，你怎么可以跟我相争呢？啊，你这个忘恩负义啊，啊，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跟我相争呢？啊，阿伯跟你讲，啊，对不对？一定会跟他讲。但是，亚伯兰是这样讲的吗？没有呢，他就把罗德叫来。哎呀，你我是骨肉，你看到这个是情嘛，对不对？骨肉就是情啊，你我是骨肉，哦，我们不可以相争，对不对？好、哦，好，啊，不能各相争怎么办？好，他就提出方法了嘛。好、哦，啊，他方法不是要占他便宜哦。好。我跟你讲，阿伯这个地方阿伯要啊，你去那个地方，他不是的。他说哈、哦，你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啊，这个罗德哈、哦，这个是不知好歹，对不对？人家这个长辈阿伯这样讲的呢，应该说啊，不是阿伯啊，伯父啊，不是这样啊，应该你先选嘛，好、啊，怎么让我们被先选呢？哦，他很不客气的，就是选了呢，结果哈、哦，到最后是他吃亏呢，他就把哈、哦、他认为最好的都选去了，表面上亚伯拉罕非常吃亏，对不对？是不是？无争嘛，没有跟他争，对不对？啊、哦，这个就是爱嘛，啊、哦，没有跟他争，无争有福。好，到最后神说什么？神为亚伯拉罕选，亚伯拉罕没有选嘛，但是神为亚伯拉罕选，啊、哦。当罗德离开的时候，神就告诉亚伯兰，你在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到的地方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子孙，东南西北。好，讲完之后你起来纵横走遍，凡你走到之地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看到他没有选，对不对？但是神为他选，是我们自己选的比较好，还是神为我们选的比较好？当然是神为我们选的比较好。好，为什么神叫他起来东西南北观看？东西南北是什么？东西南北就是十字架，对不对？东西南北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精神就是爱，有爱你才会看到宏观，有爱你才会看到狭窄，没有爱你只是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利益，那个就是罗德。所以有爱你才会看到宏观，东南西北观看，好，看得非常的开阔。好，纵好起来，纵横走遍，纵横也是十字架，对不对？好，纵横走遍啊，有爱你才走得宽广啊，没有爱越走越狭窄，没有爱到最后就没有路可走，像这个罗德一样，到最后他以为是最好的，到最后是差一点死在那里，对不对？没办法出来。好，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啊，也是放下那个权力跟地位，对不对？跟保罗一样。好， 好，再来。第三点哈，特色哈，本书信显出福音的大能，不只是解决人灵性的问题，也解决了肉体的社会问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看到那个逃跑的这个奴隶帕尼西姆，哦，他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坏事，还是说偷了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就逃跑了嘛，对不对？啊，哦，逃跑了，哎，但是后来竟然改变了，是什么改变？表面上好像是保罗哈，改变他，对不对？哦，这个带领他信主嘛，不是，这是福音呐，耶稣基督啦，哦，所以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不只是解决人灵性的问题，也解决了哈属肉的社会问题。好，阿里西姆不过是罗马帝国当时哈这个数百万当中奴隶的一名嘛。好，那腓利门也非教会唯一哈拥有奴隶的啊这个主人嘛，啊，所以本书啊也指着哈基督徒对奴隶制度的一种态度啊。保罗虽然没有直接哈攻击这个制度本身哈，却使信主的这个主仆啊在奴隶的制度之下可以活出他们的信仰。对啊，如果是主人跟这个奴隶好，啊，两个都是信主啊，那怎么互相来对待啊，怎么来活出他们的信仰啊，以弟兄的爱相待。所以书中啊没有反对奴隶制度的语气，但是整个奴隶制度却在基督的爱当中啊不攻自破。如果没有基督的爱，那个奴隶是非常可怜的哦，奴隶是非常可怜的哦，黑奴啊，好，那这个美国南北战争就是为了这个解放黑奴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解放呢，没有因为基督的爱来解放呢，奴隶永远是奴隶，奴隶生的孩子也是奴隶，奴隶的孩子生的孩子他的孙子也是奴隶，是不是？对啊，是不是？是这样呢。好，但是信主之后不管怎么样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都成为一了，啊，所以哈，啊，在这个基督的爱里面啊，啊，这里说啊，这个奴隶制度啊就不攻自破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从这一个哈，啊，实际的信仰当中看到福音的大能，不然怎么来改变这个制度呢？不然怎么有可能啊？再来接纳一个曾经哈让我受亏损，哦，没有益处的这个仆人，再回来变成有益处的呢，就是福音呐，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哈，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第四点哈，书中没有讲道理，却是充满道理。对啊，保罗没有跟腓利门讲道理呢，讲那个大道理呢，我刚讲了，是最没有神学的一卷呢。但是充满道理啊。第八节跟第九节做一个对比哈，命令跟请求，他没有用命令，他是用请求。好，十四节甘心跟勉强啊，他没有勉强他，他要让他自己心甘情愿。好，十八节亏负与还债，对啊，他亏负啊，欠钱就是要还钱嘛哈啊，他好，他欠你的，我帮他还吗？不是说啊，他欠你的哈，我跟你讲，看到我人情这样，看到我人情哦，我这个情面啊，一笔勾销。那腓利门说：“天哪，哪有这种事情？”保罗说：“没有，他欠的我还嘛，对不对？好，欠钱本来就要还嘛，这个是责任啊，亏负跟还债。”好，十八节，深信与顺服。保罗说：“我深信你一定做得到，因为你必定顺服。”但是这个顺服不是说顺服保罗。道理啦，因为没有讲道理，但是里面是有道理的。好，有一次我在处理教会的事情，两赵之间嘛，两赵之间哦，不是两个都姓赵的了哈，两赵之间哦起争执嘛，啊，那传道就是市场跑那个哈，跑到那个比较有道理的那一家啦，好，兄弟争吵嘛，啊，那我就好市场跑有道理的那一家去劝勉他，要退让，要退让。有一天我去哦，他就生气了，传道，你为什么一直劝我这个哦有道理的要退让？你怎么不劝那个没有道理的退让呢？啊，传道这样对吗？啊，我说你讲的对了，你看啊，有道理的都没办法退让了，你要叫那个没有道理的退让可能吗？ 有道理，你自己讲，你自己讲的，你比较有道理哦。你自己讲的，你自己有道理的，你都不退让了，你要叫那个没有道理的退让，你说做得到吗？一路点点啊，啊，传道你讲的对，结果他就退让了。我说对啊，你是有道理的，你是有道理的，好、哦，所以我们做得到，好不好？好、哦，后来他就退让了，好、哦、，OK 哈、哦，这个福音啊，本是神的大能哈，啊、哦，所以这边呢、啊，啊也谈到这个圣信与顺服了哈，好、哦，所以我跟他讲，哦，他因为他说他自己想说哈，他有比较有道理嘛，所以我说哈，我相信你做得到，因为你是有道理的人，哦。那传道师，我说他就想说，我自己想我有道理嘛。传道也说哈，我是有道理的人。传道说，我相信你做得到。结果他就退让了。所以两道之间就解决了。这是福音的大能哦。啊 ，OK， 好，再来第五段哈，第五点，本书充满了哈基督徒之间的交通和友爱，叫我们看见哦，彼此不但有同有信心。好，第六节哈，同工、同当兵、同伴，甚至也同作见，啊，这个是基督徒之间的这个交通跟友爱哈，就是团契啦。有团，什么叫做团契？团契就是彼此共有、彼此分享、彼此交通。那如果保罗跟腓利门之间没有这个基督的爱，保罗怎么跟腓利门开口哈，来跟他沟通呢？来跟他分享这件事情呢？哦，所以讲得非常自然，因为你看哦，就是在灵里面哦，彼此的哈、哦、这种交通跟友爱嘛，啊、哦、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哦，你看他那个他是有工作团队的哦，他在问案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啊，跟我一同作监的，跟我一同哈、哦、做工的，哦，跟我一同是怎么样的，啊、哦、，OK， 好，最后一点，本书的主旨为爱的行动哈、哦，因为爱的请求嘛。爱心的请求，好，这个是爱的行动，以行动来实践教义。神就是爱嘛，啊，神是爱，不是嘴巴讲的吧？要行动啊！所以保罗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来替这个啊阿里西姆求情嘛。那也希望腓利门用实际的爱这个行动来接纳阿里西姆嘛。好，所以你看哦。啊，用行动来实践教义，神就是爱。啊，爱不只是名词，爱是动词。爱不只是挂在嘴边，啊，爱要把它实践出来。啊，爱是动词，而且是现在进行式，不是未来式，也不是过去式，爱是现在进行式，它是动词。而且是现在进行式。好，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义嘛，神就是爱啊。好啊，那我们怎么来让人知道这个教义？神就是爱，用我们实际的行动嘛，啊，彼此相爱嘛，啊，那彼此接纳嘛，没有爱怎么会彼此接纳呢？好、啊。好，所以啊，在这边告诉我们啊，如果哈、啊、没有彼此相爱，好，那我们就是不认识神嘛。对啊，你说你认识神，那、啊、神就是爱啊，啊，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啊。好，我都等着人家爱我啊，你也等着人家爱你啊。好，那我们就再等嘛，再等嘛，因为大家都在等啊，彼此相爱嘛，我爱你，你爱我嘛，那个是主动的嘛，积极的啊。因为神就是爱。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好，这里告诉我们，相爱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爱不只是挂在嘴边呐、啊，但是这边不是跟我们讲说爱不要挂在嘴边，爱还是要挂在嘴边，要讲，没有讲谁知道啊？要讲，但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的哈，爱在心里口难开了啊、哦。这里说哈，这里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爱不要挂在嘴边，不是说他说哈，他是说不要只挂在嘴边，那可见爱也要挂在嘴边，就是说哎，当人需要安慰的时候，我要用我的言语去安慰嘛，我要给他鼓励嘛，对啊，这个是舌头嘛，对不对？但是不只是这样哦，他的意思说不只是这样，不要只挂在嘴边，只用哦嘴巴而已哦，要更实际一点哦。这里说啊、哦、要在哈、哦、这个行为上，要在行为上，你要把它做出来嘛，哦用实际的行为来实践这个教义嘛，爱好有行为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在行为下面他又补一句话，和诚实上。对啊，有行为很重要，但是有没有诚实？哎呀，这个爱啊是虚假的，这个爱是演戏的，这不诚实的嘛。哦、所以、哦、要在行为上，更要在诚实上。哦、就好像保罗一样、哦、为这个阿尼西姆求情、哦、这个是真实的爱、哦、真实的爱、哦、行为上面也是哈，诚实上面的爱啊，所以回应门书啊，啊，它的主题就是爱心的代求啊。好，那我们今晚上的课程就到这边哈。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6首。